地下的第一课啊，反正这个分上下，只不过就是它的这个章节的多少哈、内容上没有太大的一个界限。那这个下的第一课呢，这次涵盖两章的圣经，30到31。那这一课的里面呢，出现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叫做新约。那这个是整本旧约圣经里面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出现新约这个词，是在耶利米书的31章。那新约的这个词呢，在这个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他也特别的也提到这个词啊，特别是在领圣餐的时候，耶稣说这是我与你们所立的新约。那这个新约这个概念和旧约的概念，那这两个是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概念啊。你这个圣经的里面，你有新约圣经和旧约圣经哈，把它分成两个部分。那这两个概念呢，实际上是一体的，是一个延续性的，并不是两个约，是一个约的两个部分。上帝与人立的那个救赎的约，对亚伯拉罕所赐的那个约，把它分成两个部分。那这两个部分呢，真正的这个切点，并不是说耶稣基督降临是一个绝对的切点。耶稣降临的确是新约的那一个清楚的一个表象，但那就绝对不是说在耶稣基督降临之前的旧约就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个不是。所以耶稣基督的降临是整个这个约的核心点的一个显现。那在这个显现的这个里面，是把旧约的预言在耶稣降临的这个事情上面成了以后的显现，然后向后的延续。那这只是这么一个连接点，所以这个是请大家特别要留意的。那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实际上在这个概念的里面，从初世纪就有一个误解。在初世纪的时候，有一个流派哈、叫亚流派的，他们专门只看新约不看旧约的。他们认为只有新约里面有救赎，旧约的里面没有的，旧约里面是咒诅的。那这种错误的观念呢，在后来也一直会延续，甚至到了今天，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认为。那这个认为是错的。上帝的救赎从创世纪3章15节就开始了，上帝跟夏娃说的，女人的后裔。那这一个救赎的开始，出了伊甸园马上就开始，一直到启示录结束，从来都是贯穿整本的圣经，也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那耶稣基督是整个救赎的核心点，那所有的这个救赎是耶稣基督的降临完成这个救赎的真正的那个核心的部分。但这个完成并不是等耶稣基督降临以后的人才得救，不是，他以前的人也得救，都是靠着他，都是因着这个盼望得救的。所以这个点请大家了解。所以新约这个概念在这里面出来，这个概念我们一定要清楚。然后这个新约的概念里面呢，它有一些内涵的转变，这个有的，新约和旧约有一些内涵的转变。那这个转变，耶稣说呢，我来并不是要废弃律法，我来是要成全律法，把旧约的律法当中所有的预言因着耶稣基督的降临完全的成全了。那这是一个连续性的东西。然后在这个成全的这个里面，有一些的内容和旧约所描述的有一点不同的，那这个是变化，是这个。但整个的救赎的真理，救恩的真理，福音的这个真理没有改变啊，这个请大家特别留意。新约这个词出来以后啊，请大家特别留意。然后呢，还有一个点，就是这个新约的概念，犹太人对于犹太人来说和对于我们外邦人来说有不同的，这里面有分别的啊。所以这个里面等一下从经文的里面我给大家描述，然后会给大家带到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那个不同为什么会那样啊？犹太人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他们为什么带着那个盼望？那这个里面他们对圣经预言的那个新约的那个含义并没有完全的摸到， 所以他们会有那种错误的观念。那从现在再往前看，或者是到耶稣基督降临，这个呼召使徒传递神的话、神的道，然后再诠释整个旧约的这个有关救恩的这样一个预言，就比较清楚啊。所以大家这几个点，请大家了解。好，那我们回到这个三十章哈，三十章呢还是主要是审判信息，到三十一章开始就进入了一个新约的信息啊，新约的信息。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讲这个新约的信息，对于耶利米来说，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对于耶稣时代的犹太人来说，和在历史当中直到今天的犹太人，以至于到后来这个大灾难当中犹太人，那个概念是有一个连续的概念的啊，那个整个新约的概念一直延续到末日审判的啊。那我们以为这个新约耶稣降临以后就完全实现就完成了，没有啊，这个里面的新约的内容对犹太人来说，它一直指到末日审判的，这个七年的大灾难一直到末日的指向那点啊。等一下三十一章的时候你会看这里面的内容是这样 OK 好，我们回到三十章。那三十章主要还是一个审判的信息哈，在审判的信息里面有几个方面的诠释啊，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这个里面讲到这个神的惩治和后来的应许。那这个里面有几节经节的那个原则，请大家特别留意哈。我们来从第一节看，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将我对你说过的一切话都写在书上。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人归回哈。那第一节请大家了解哈，圣经的这个形成这是一节圣经的一个对我们内证的一个提醒哈。圣经的形成不是先知他突发奇想，他觉得哪些应当写，他就把它写出来形成圣经，不是的。圣经的形成是绝对的，上帝启示指示先知和使徒写下来的内容才是圣经的形成。所以圣经的形成可以说是同一位作者，是上帝，是圣灵自己，是一个前后连贯的一个形成的。所以很早的时候，在耶利米的时代，上帝就说，你把我说的话都写在书上写下来。耶利米书是耶利米写的啊，我在讲过他在巴比伦的时候他把耶利米书写下来的啊。那写下来形成圣经，包含里面的教导啊，这是第二节所说的。那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人归回，我也要使他们回到我赐给他们列祖之地，他们就得这地为业，这是耶和华说的。那在整个旧约的里面，当耶和华说他要使他的后裔回归的时候，请大家要了解哈，这个回归呢会包含两个部分的回归，一个是历史当中的他们 physical 的民族的回归，这是一种啊，历史当中的。那这个回归呢，比如说犹大人被掳了以后从巴比伦回到，又回到耶路撒冷，也包括犹太人他们被散到地上两千年，1948年他们又回到以色列地。那这种的回归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属灵的真正的回归。在整个旧约的所谓的回归的里面，上帝有一个预言，那个回归不单是身体的回归，是一个灵性的全然的回归。那个回归是指向世界末日的啊，所以这个是上帝对整个以色列人的犹太人的预言，一直指向了世界末日啊。那这个是挺让人了解回归这个词，特别他在讲到回归的时候，他一旦加到永远这个词，那就和启示录在最后的灵性的回归能一个发生连接啊。第四节，以下是耶和华论到以色列和犹大所说的话。耶和华如此说，我们听见声音是颤抖惧怕和不平安的声音。那这个是审判的信息。第六节，你们切访问看看，男人有产男吗？我怎么看见人人用手捏腰，像产男的妇人脸面都变青了呢？那这是审判的信息哈。那这个我就不再多讲哈， 第八节，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你从你颈上折断仇敌的轭，扭开他们的绳索，外邦人不得再使你做他们的奴仆，你们却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和你们所兴起的王大卫。那这一个必然和外邦之间的连接，这是指向世界末日，或者指向千禧年的，指向后来的。 OK， 十节，故此耶和华说，我的仆人雅各不要惧怕，以色列不要惊惶，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从贝鲁到从贝鲁到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平静安逸，无人使他害怕。那这个是预言。十一节，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也要将所赶散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净尽，却不将你灭绝净尽，倒要从宽惩治你，万不能不罚你。这是耶和华说的，请大家留意后面那两句话。他说呢，倒要从宽惩治你，万不能不罚你。这两节请大家特别留意，这个是上帝对选民、对属于他的人的一贯的原则，对所有属他的人犯罪得罪神，他会从宽惩治，但绝对不是不惩治。神赦免人的罪，会的。那个赦免罪呢，是指向那个罪所带出来的那个永远的灭亡，但是呢，他那个惩治是让他脱离那个罪，让他真正活在那个永远的祝福的里面。那这个是一贯的原则，一贯的原则。那在大卫的这个犯罪的事情上面，那大卫是不是被神赦免了？是的。但是大卫得罪神以后，神惩治他，他那个代价大不大？啊，他杀了一个乌利亚，奸淫了乌利亚的妻子，这是大卫做的在世上我们所看的事情。然后大卫的儿子奸淫他的女儿，大卫的儿子杀了他自己的儿子，死的是几个？亚撒龙，他的大儿子暗嫩，两个。所以上帝从人的一般的这个惩治的里面是加倍的刑罚大卫的，但是免了大卫那个罪，那个免了罪是什么？是免了他灭亡的罪。所以他要从宽的惩治他，但是万不能不罚他，说这个是原则。我每次我自己不小心得罪神，我有软弱的时候，有的，时常会有，然后我都会跪下来跟神祷告，我说神求你赦免我，然后我在心里面我就等，我说神，这次你要怎么惩罚我？我愿意接受你对我的惩治，这是我的祷告。我每次都这样，我从来不跟神祷告说，你赦免我吧，你就不要再惩罚我了，我从来不敢这样祷告。因为那个惩罚并不是一个所谓的在公义层面的一种的这个关系，不是。那个惩罚是神让我能够真正脱离原来那个软弱一直带出来的那种的罪，所以我需要被神管教的，被他管教以后，我可以真正脱离那个罪。那这个是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特别讲到，神管教他所爱的并鞭打所收纳的儿子，当被管教的时候你觉得愁苦，但是管教以后会结出义的果子，那个叫生命平安。那从一信徒的生命的改变的过程的里面，被神管教能够脱离那个罪对他的缠累，这是一个叫 regular practice， 或者说叫做一个 general practice， 它一直是这样子一个这个重复的程度。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个人觉得我希望我不是投机取巧我个人觉得我在里面的体会，我能做的，我就是立马跪在神面前祷告，然后全然的接受他对我的惩治，那也许神手会放得轻一些，这是我的唯一有的。就在神面前我不要硬的景象，我一旦犯了罪以后，我立刻马上悔改，然后就接受 全然接受他对我的惩治，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那这个是一个从民族性、从个人性，上帝一直做的一个原则。那这节经文里面，在耶利米书这段经文的里面，他把这个原则这样描述出来啊，我倒要从宽惩治你。这个从宽的程度，可能在力度上，在末日的审判上是从宽了，但万不能不罚你。那这个罚的意思，实际上是要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得着他的塑造，得着他的改变，得着他的保护。那这个要了解，当上帝讲这句话的时候，背后带的是恩典的，是极大的恩典啊！所以这个是请大家了解的。那在这个原则的里面，你会发现，在整个的旧约圣经的当中，包括犹太人、以色列人败坏的过程的里面，上帝一直说他是震怒临到他们，然后惩罚他们。震怒临到他们，惩罚他们，然后在里面他又说，我有丰盛的恩典，我耶和华是对你有恩的，我纪念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的。那如果你不了解这个原则，你在这当中你会觉得很矛盾。一方面上帝说他无限的慈爱有恩典，另一方面又把屁股打得很痛，那到底他有没有慈爱，有没有恩典呢？那如果单单我们从一个基本的今生的和肉体层面看，你当然会看出矛盾来。但如果你从上帝那个永恒的救赎和那个生命的层面的改变来说，你会看出那是上帝的恩典。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很重要的一个点。所以在这个点的里面，我们如果清楚以后，我们知道神的作为，我们在属灵上是蒙恩的，很重要哈。你知道神怎么做事情，他怎么做在我们生命的当中，然后我们是蒙恩的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原则。在圣经里面，包括希伯来书里面有一段话，神说呢，这是一群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他们必不得进入我的安息。那我们要晓得神的作为，就可以进入他的安息。神是这样做事情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好，十二节，耶和华如此说，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无人为你分数，使你的伤痕尽得残果，你没有医治的良药，你所亲爱的都忘记你，不来探问你，你因你的罪孽甚大，罪恶众多，曾用仇敌加的伤害伤害你，用残忍的惩治你啊！你为何因损伤呼号呢？这个是上帝对他们的惩治。你的痛苦无法医治，我因你的罪孽甚大，罪恶众多，曾将这些加在你身上。所以这个是上帝对犹太人的惩治，我万不能不惩治你啊，从宽了，但是万不能。那这个里面请大家在耶利米书，在旧约的这个里面，上帝在讲话的时候，是那个对象是民族性的，那个重点不是个人性，是民族性的。所以他这个民族性的里面，他有灭绝的这个词。那灭绝这个词呢，是指在这个民族整个的体系的里面，某一段的那个人被灭绝了。然后这个就和在旷野的里面四十年那些20岁以上的当兵的全都死在旷野被神灭绝一样，但在民族性上它是有延续性的。好，到16节，故此凡吞吃你的必被吞吃，你的敌人个个都被掳去，掳掠你的必成为掳物，抢夺你的必成为掠物。那这个是对外邦了。那对于外邦和对于犹太人来说，这两个根本的区别，外邦是耶和华手中的器皿，有时候兴盛，有时候被神打下去。那他的兴盛是成为神手的工具去惩治他的选民，那他的灭亡是永远的灭亡。在外邦的这个里面，在神手上是没有救恩的，只有神的震怒成为神的工具。所以这个是整个犹太历史的当中，周围的那些外邦，那些的兴衰，那些的帝国的那些的兴衰，对于他们在上帝面前的救恩的上面，他们是毫无份的。不管他多么兴旺，不管他作王多么的狂妄啊，这个巴比伦王也好，这个波斯王也好，希腊的这个帝国王也好，罗马帝国王也好，不管他多狂妄，在上帝面前他们毫无救恩赐给他们。那这个是不同的，你看起来都是惩治，但是这个惩治是不一样的。对于选民的惩治里面是含着救恩的，对于外邦来说 就是一个灭亡的灭绝的，那这两个不一样。好，我往后看哈，十八节，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雅各被掳的帐篷归回，也必顾惜他的住处啊。所以在旧约圣经每次讲到雅各家的时候，都在讲到民族性的啊，雅各家。这个雅各家呢，是包括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的，都包括的啊，雅各家，那就是常见的这个词。十九节，必有感谢和欢乐的声音从其中发出，我要使他们增多，不致减少，使他们尊荣，不致卑微啊。那这个是后来的预言。二十节，他们儿女往日，他们的会众坚立在我面前，凡欺压他们的，我必刑罚他。好，二十一节，他们的君王必是属乎他们的，掌权必从他们中间而出，我要使他就近我，他也要亲近我，不然谁有胆量亲近我呢？这是耶和华说的。那这个里面耶和华特别讲，所有能够亲近他的人，是因为神先给他恩典，先使他，不然没有胆量来啊。讲到罪人在神面前无处可站，那因为神先施恩，所以他可以亲近神。好，这个我就到后面就不讲啊。在二十四节，耶和华的烈怒必不转消，直到他心中所拟定的成就了，末后的日子你们要明白。那这个末后的日子是指世界末日的，不单单是指以后哈，那这个是 very end 的啊，这个 later day 是最后的那段的年日，你们会明白。那到整个的雅各家能够全然明白的那个时候，是七年大灾难以后，以色列家全家得救的时候，他们是完全明白。那只有后面的那一段时间，那三年半的时间，以色列全家全部归主。七年大灾难，前面三年半是逼迫屠杀，到后面三年半以色列全家归主。那那三年半所有的地上的以色列人犹太人完完全全明白了，原来上帝的救赎在旧约里面的预言是这个时候完完全全实现了，现在的以色列人仍然不明白。大家了解哈，那耶稣时代的多数的以色列人不明白，那直到后来，所以耶利米书他讲这个话的时候是直接指向了世界末日的啊。我也讲过，这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很多的预言是直接指向世界末日的啊，不是一个很短暂的一段的预言啊，这个不是的。好，三十一章啊，比较重要的这一章哈，新约的概念出来。耶和华说，那时我必做以色列各家的神，他们必做我的子民。耶和华如此说，脱离刀剑的就是以色列人，我使他们安息的时候，他们曾在旷野蒙，那这是回忆古时候耶和华对他们的拣选一直到末日的啊。这个是三十一章第三节，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啊，这个是古时最早被拣选的时候。第四节，以色列民呢，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你必再以击鼓为美，与欢乐的一同跳舞而出。那这是神的恩典临到以后，他们才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兴旺。那我再次再强调，以色列人的悖逆使他们落入到一个败坏的情形。那这个败坏的情形是和他们的悖逆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如果耶和华施大恩给他们，仍然可以把他们扭转过来。换句话说，人的悖逆在上帝面前并不是一个无解的一个问题，如果神再要施恩给他，仍然可以把他完全的翻转过来。那这个是讲到上帝全然的能力和全然的救赎，那唯一的区别是神弃绝他，惹神的震怒， 神定义要弃绝他，所以他就没有机会了。一旦被神弃绝，人的任何的努力，那个价值都是零，一点意义都没有。尽管他知道有神，尽管他知道有耶稣，如果上帝一旦弃绝他，他的得救的可能性是零，他一切的所有的努力都完全没有价值。如果神弃绝他，如果圣灵离开他，没有用的。他挂一辈子基督徒的名，挂一辈子牧师的名，将来是下地狱的，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这个点我们一定要了解，上帝那个全然的能力是整个救赎当中的那个真正的力量。好，那这个是讲到唯独恩典啊，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概念。七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为雅各欢乐歌唱，那雅各家因万国中为首的欢呼，当传扬颂赞说，耶和华求你拯救你百姓以色列所剩下的人。那这个是末日的时候。第九节，他们要哭泣而来，我要照他们恳求的引导他们，使他们在河水边正直走正直的路，在其上不是半跌，因我是以色列的父，以法莲是我的长子。那这是末日，耶和华使以色列走正路啊，被神拯救，那一个印记或者说那个果子，他一定是走到了正路上。神的能力临到他，一定产生那个果效是走到正路上。如果没有走到正路上，没有被神拯救的印记，表面没有意义的，他的整个的生命一定是改变的，从原来被罪所驱动的走邪路，到被神的灵所带领走正路，那这个改变是一个绝对的。十节，列国要听耶和华的话，传扬在远处的海岛说，赶散以色列的必招聚他，又看守他，好像牧羊看守羊群。十一节，因耶和华救赎了雅各，所以大家从这个三十一章里面你看哈，雅各雅各雅各雅各家啊，一直在提这个雅各家这个词，民族性民族性民族性啊。我们教会应当是没有这个问题了，可能其他的教会还有这个问题，我就是我们周围啊都有可能，他们一直以为上帝对以色列的救赎已经完了，没有了，就这么多了，接下来是救外邦人，外邦人救完以后世界末日就来了。这个是很多的现代这个时候的信徒他们对以色列这个救赎的看法，这个看法是 totally wrong， 是完全错误的。上帝在旧约所预言的对整个雅各家的拯救一定会实现的，那这个是在旧约里面他一直讲到雅各家雅各家雅各家，所以你从以色列国可以存到现在，你可以看出来是这样啊。在以色列复国之前，也许那种的看法会比较强烈，他觉得你看以色列都不在了，打散到世界各地了，不会再有雅各家的救赎。但1948年当他们复国以后，你会看见雅各家的救赎，那是有的。好，那这个是旧约的预言和现在我们这个历史当中所看见的。那后面是讲欢乐的声音啊，我就往后走哈。15节，那这个拯救怎么实现呢？这个过程是什么呢？十五节是一个转点。十五节说什么呢？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大家熟悉吗？这段经文记录在马太福音的里面，马太福音2章18节，是耶稣降临以后的一个印记。对整个雅各家的救赎，一定有耶稣基督的降临这件事情发生，然后再有末日的耶稣基督再来这件事情发生。所以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是雅各家救赎的前面的第一步，也是整个人类救赎实现的那个第一步，一定要的。所以这个是在耶利米书里面所预言的，那这段预言在马太福音被印证，说旧约是这样讲的。可能大家要了解一下为什么在拉玛听见嚎哭的声音啊。那当时耶稣被生下来的时候杀的时候是在伯利恒的这个周围，是吧？你看这个马太福音是在伯利恒周围的四境，那伯利恒呢是在耶路撒冷的南面，大概有 差不多8公里左右。拉玛呢是在耶路撒冷的北面8公里左右。所以当时杀的人呢是在耶路撒冷南面伯利恒的那一圈，并没有在拉玛那边杀人的。那为什么拉玛那边有哭声呢？预言这个事情呢，拉玛是拉杰死了以后所葬的地方。那拉玛那个地方也代表叫便雅悯地，所以伯利恒那个附近所有的婴孩被杀，伯利恒那个地方也算是便雅悯地，是便雅悯的后裔被杀。那拉杰呢是便雅悯的亲生的母亲，是这样。所以并没有在这个拉玛附近的孩子被杀，这个大家要了解，是伯利恒周围的孩子被杀了，2岁的，请大家 这一点也要了解哈。有的时候这个演这个耶稣基督降临的话剧的时候呢，太过连贯了，大家可能以为耶稣刚生下来就开始被杀哈，孩子被杀是2岁左右的时候，2岁以下。所以那个博士去看耶稣的时候，可能不是耶稣刚生下来在马槽里头就去了，他有一定的年纪，在2岁以内，那时候他才看到他，所以这个博士去马槽去拜耶稣这个事情，是我们在这个演福音话剧的时候演的。但真正圣经所记录的这个历史呢，可能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到马槽的，在马槽的时候那个博士还没去呢，是降生以后，那个博士看到以后，他们走很远的路。那据说那个东方的博士应当是在伊朗附近的。那伊朗附近呢是原来他们被掳到那边的很多的犹太人被掳到伊朗巴比伦帝国那边，那个地方上帝也有给当时的犹太人给他们救恩的那个启示的，所以那些人呢就看见那个救主的那个印记那个星，他们就来找这位救主，是指上帝对犹太人的救主啊，不单是在这个耶路撒冷地，也在周围的这犹大国。所以他们走过来要花很长的时间，然后找到了耶稣所诞生的伯利恒。那个时候可能耶稣已经1岁或者是1岁多，不到2岁啊，已经到这个年纪。然后这个博士来看了他以后，回去也花一段的时间，等希律意识到这个问题以后，他算一下年纪，应当是差不多2岁以下的孩子，所以他把2岁以下的孩子全杀，是这样的啊。这是历史记录。他演的话剧有的时候会把它连接得太紧密了，你以为是婴孩的时候就立刻发生了，那个博士好像飞过来的，那不是哈，所以这个是有一定的时间的，那大家了解。那这个拉玛的这个意思是指雅各拉杰哭他的儿女，这个是便雅悯地的，那些是拉杰的后裔啊，这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历史背景哈。好，那这件事情呢是耶稣基督降临的一个印记，在耶利米的时候呢，他已经预言了说那个时候会产生杀戮的，杀戮到一个地步是把拉杰的后裔的很多的孩子都杀了。然后呢耶稣没有被杀，当时那个约瑟耶稣的父亲被神指示就去了埃及，没有被杀掉啊，所以这个情况是这样。好，16节，耶和华如此说，你禁止声音不要哀哭，禁止眼泪不要流泪，因为你所做之功必有赏赐，他们必从敌国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前面的眼泪和后面耶和华的禁止仍然还是在民族性的救赎的里面讲话，否则的话自己孩子已经被杀了，那眼泪怎么止得住呢？儿女都不在了嘛。那这是雅各家和雅各的后裔那个还在啊，所以这是一个民族性的一个预言，在这里面你看，你会看得明白。17节，耶和华说，你末后必有指望，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又回到雅各家拉杰的后裔啊，这个利亚的后裔啊，以色列的后裔。从这边看，好，18节，我听见以法莲为自己悲叹说，你责罚我，我便受责罚，像不惯负恶的牛犊一样，求你使我回转，我便回转，因为你耶和华是我的神。那这一句呢是很重要的祷告的啊。如果我们真的是不小心得罪神了，你要记住这句祷告，求你使我回转，我便回转。 当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回转的，他使我们回转，我们就可以回转，是靠神的恩典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起点，从这边来的。然后十九节，我回转以后就真正懊悔，受教以后就拍腿叹息，这个是被神的恩典转过来以后，自己才意识到自己原来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圣灵来了，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如果不是神自己亲自开启我们，我们没有机会能够真正的悔改。那如果圣灵开启我们以后，我们如果有了真正悔改的果子，就真正受教了，就一定会懊悔，会真正的悔改，会拍腿叹息的，我真的是得罪神了。那这个是神的恩典临到真正悔改的这一件事情的两个部分。真正悔改一定是神的恩典临到，神的恩典临到以后，那个真正悔改的他自己一定是从内心深处悔改的，拍腿叹息，是真正对自己的罪在神面前觉得羞愧，那这个是必然的啊。如果犯了罪被神责备了，这般以后反正你已经责备了也管教了，那我就没事了，那这样的人并没有真正悔改，他必须从心灵深处在神面前有这么一个叹息啊，那才表示他心里面真正有这样一个悔改啊。我因担当幼年的凌辱，就抱愧蒙羞啊，这个是他的悔改。耶和华说：“以法莲是我的爱子吗？可喜悦的孩子吗？我每逢责备他，仍旧顾念他，所以我的心常恋慕他，我必要怜悯他。”那这以法莲的长子也是代表整个以色列啊，这一个救赎。我看这个我就。这后面的这个词都很重要哈，我也读一下吧。二十一节，以色列啊，你当为自己设立路碑，竖起引路柱，你要留心向大路，就是你所去的原路，你当回转啊，回转到这些诚意。二十二节，被盗的民，你翻来覆去要到几时呢？啊，这是指以色列的整个的被盗。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护卫男子。那这个是讲到 a woman。Enrich a man 啊，这个是单数的哈，这就是讲到这个玛利亚和耶稣的啊，这节的预言，一个女人护卫一个男人，那这个男人是指耶稣，就一个单数的，一个女人是指玛利亚，这是耶和华所造的一件新事，这个新事是一个女人护卫一个男人，换句话说。这个女人没有经过另外一个男人，通常是一个男一个女，父母两个护卫一个，那这个造的新事呢，是一个女人护卫一个男人，那个孩子和另外的男人无关，这是讲的玛利亚，耶和华所造的新事是指这件事情啊。我们因为我们中文看不出来这个前面的这个数哈，看不出来的，那英文你看得比较清楚啊，就是一个单数的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是讲到预言和前面的那个拉玛的事情都是相扣的，耶稣基督降临这件事情啊。后面二十三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使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他们在犹大地和其中的诚意必再这样说，公义的居所圣山愿耶和华赐福给你啊，这个是整个他们回归以后的一个情况。犹大和属犹大诚意的人，农夫和放羊的人要一同在住在其中，疲乏的人我使他们饱卧，愁烦的人我使他们知足啊。那这个是讲到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救赎。这个我都不读了哈，我读这个三十一节，三十一章三十一节啊，3131耶利米书，大家记得哈。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啊，这句经文出来了，日子将到了，然后这个新约呢 不像我拉着他们的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那和那个约是不同的，是一个新的，因为他们曾经与神立过约，那个出埃及的时候在西乃山摩西领受律法所立的约，不是那个，不像那个啊，不是一样啊，不是一模一样，不是这个完全否定。 OK， 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前面的那个约。33节，那些日子以后，我与色利亚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里面，写在心上，原来是写在石板上的，现在是写在心上。怎么写？圣灵，圣灵是那个约的凭据。当我们里面有圣灵的时候，圣灵就是印记，就印上印，我们就知道神与我们所立了这个约。那这个约是指向永恒的救赎的。然后圣灵让我们为义、为罪、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不是我们靠头脑去学习神的律法，是圣灵开启我们，让我们明白神的律法，然后在这个里面去顺从圣灵的带领，去遵行神的律法，那就活在神的约的里面，就得到这个约所应许的那个将来的永生。那这个转点是在这边，那这个点对于我们外邦人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外邦人从来没有遵行过摩西的律法，我们没有献过祭，我们没有去献牛献羊，那些所有的祭祀参加这个一年三次去以色列地去朝拜耶和华三个节日我们都没有去，逾越节啊、五旬节、赎罪日啊、那个祝棚节我们都没去。那这是以色列他们原来神与他们立的约，我们都没有，那这个是圣灵在里面带领我们啊。那这个约，这个新约的这个范围就不单单是以色列人，整个的范围已经延到万国万民啊。所以这节经文对于我们外邦人来说是非常的重要。 OK， 34节，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那这个赦免是前面的拉玛，这个是前面的女子或男子，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圣灵的进入，使我们活在神的约的里面，我们的罪不再被纪念。整个新约的这个形成在耶利米书31章的里面全部讲出来。好，后面，那时太阳白日发光，使星月有定力，黑夜发亮，又搅动大海，使海中波浪澎湃的，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这些定力若能在我面前废掉，以色列的后裔也就在我面前断绝，永不再成国，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36节，你看，以色列，如果你们说以色列不再成国，以色列不再有国家性的民族性的救赎，他们被神打散以后就没有救恩了，耶和华说，你除非废了天地的这个定力，除非废了这个。所以在这个整个近代外邦人的历史里面，有一很长一段时间是反犹主义的，是非常可惜的，因为那些反犹主义的人是号称为基督徒的，号称为信耶稣的，是非常可惜的，完全不顾上帝借着先知讲的话，非常可惜的啊。所以我在上次讲到的时候我特别讲过，我们真的要绝对的要把神的话当作真理，那个对我们相当的重要。神的话我们可以这个看那个不看，我们会落在一个极大的错误的里面。圣经清楚的说，耶利米清楚的讲，耶和华说，你能废了吗？以色列不再成国吗？你除非你废了这个。 啊，所以到1948年，那些反犹的受到一些的冲击的啊，但是很可惜，在这个有关这个概念上面，在我们所谓的福音派的里面，还是在以讹传讹的还蛮多的啊，这个是我们自己要看清楚的。好，37节，耶和华如此说：若能量度上天，巡查下地的根基，我就因以色列后裔一切所行的弃绝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两次的肯定。38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这城必为耶和华建造，从哈拿叶楼直到角门，准绳要往外量出，直到加利山，又转到戈雅，抛尸的筋骨和稻灰之处，并一切的田地，直到西伦西，又直到东方马门的拐角，都要归耶和华为圣，不再拔出，不再倾覆，直到永远。啊，这个是圣经的预言，在将来那个直到永远，耶和华的城，基督作王的那个城，和将来降到地上的那个永存的圣城，直到永远的。所以这个是耶利米书31章，啊，基本上是整个耶利米书的核心是31章。那这章的圣经是把以色列将来的盼望、耶稣基督的降临和将来的末日的全人的拯救全部预言放在这个里面。所以这个预言，有些的预言到今天还没有发生。虽然耶利米书是写在公元前2500年600年的这个时候，但到现在很多的事情还没有发生。但耶利米所预言的事情，拉玛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女子护卫男子的事情已经发生了，耶稣基督已经降临了，所以他一直直到世界末日。好，那我们来过一下思考题哈。神应许从宽惩治雅各，但绝不会不惩治，是否神不肯全人赦免？啊，我已经赦免你了，但是呢，还是要打一顿。那到底有没有赦免呢？就特别讲到赦罪是指那个永恒的。当上帝每次跟犹太人讲赦罪的时候，那个是指永恒的罪的，是和救恩紧密相连的，不是今生肉体的这种的刑罚，不是在那个层面那么狭窄的，是指这个。所以那个赦罪是已经赦了，但是要惩治他，是让他真正的回到神的义德里面，脱离那个罪。那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被完全赦罪了，留在罪的里面，在最终灭亡，并没有被真正的赦罪。所以这个是重要的啊。所以再次说，被神管教是 good news， 是好消息；不有被没被神管教是 bad news， 背逆神又很顺利，那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结局。 OK， 好。第二，神使人可以靠近他，否则无人胆敢亲近神。神不是喜悦人亲近他吗？是讲到我们在地上都是有罪的，真正的我们能够亲近神，是神先施恩给我们，然后我们才可能去亲近他。那这个是次序的问题。这个新约圣经耶稣说，凡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他开门。我希望我们不要把它解释成你要找神就一定会找得到，神在那等着你呢。神先找人的，你回应他才找得到。如果神不找你，你走遍天地你也找不到他，不可能的啊！这个次序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人信主是被神先找，他才可能信，没有神先去找他，他永远信不了啊！这个我们要一定要了解啊！用这个人的手段，用这个搞 emotion， 搞那种的气氛去让人激动，然后去举手信主，那些都靠不住的啊！好，第三，神说以永远的爱以色列，为何有些人却被烈怒，被神烈怒惩治甚至弃绝？但是永远的爱以色列是指民族性的，那民族性的这个里面，那这个阶段性的被弃绝有。耶稣基督，我们讲到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心腹，是吧？教会一定不会被弃绝的，那这是指整体教会的概念。 但在这个整体教会概念里面的个体的教会被神弃绝的，那可能性是经常会有的，会的。但总体的教会那个不会的，这个概念是一样的。好，第四，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耶利米知道这是对耶稣基督降临的预言吗？啊，这个是问题啊。耶利米讲这句话的时候，是知道是对耶稣基督降临的预言吗？哎，知道不知道？以赛亚写以赛亚书53章的时候，他知道不知道？那是将来的救赎，知道不知道？知道的。耶稣自己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远处望见我，望见了就欢喜的。摩西说，将来有一个先知身体为先知像我啊，在生命记讲的。所以他问他，你是那个先知吗？摩西知道的，所有真正属神的旧约时代的所有的神的这个属神的人，他们一定知道基督的救赎的，因为他们是靠着基督的救赎得救的，一定知道的。但是具体某一个时间也许不一定，但那个事件当他预言出来他是知道的。所以上帝告诉耶利米的，将来会有救赎的，然后会有整个末日的那个全人的救赎的，所以耶利米这样写出来的，知道的哈。这个耶和华的先知哈是知道。 OK， 好。第五，父犯罪会牵连整个家庭，我刚才没有读那个哈，是否和以西结讲的按人的罪恶是惩治相矛盾啊？那个这个有相似的题，前面我没有读到那段经文。那父犯罪会使儿女受牵连，那个不是因为父亲的罪把罪归到儿女的身上，是因为父家犯罪的时候，神如果弃绝整个这个父家，他的儿女就没有机会因着他的父家蒙恩，会因为这个犯罪的缘故一起的堕落。这个情况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也叫做惩治啊，从这个角度是这样讲。 OK， 不是把父亲的罪加在他身上，这个不是的。第六，神将来与选民立新约，是因为旧约不起作用无法使人得救吗？那这刚才我特别讲到了新约和旧约的这个分别啊，不是这个意思。新约旧约之间是一个连续的啊，是一个约的两个部分，都是一个约，都是救赎的这个约。 OK， 好，这个是这个第六题哈。我们来填空题哈。第一个，从宽惩治选民的是因为恩典，必须惩治选民的是因为，我这个的应该去掉，有点别扭。从宽惩治选民是因为恩典，必须惩治选民是因为什么？啊，也是因为恩典的，是因为恩典的。神惩治我们还肯管我们，是因为有恩典的。我不肯管了，那个就不是恩了，啊，都是恩典的。千万不要讲是仅仅是公义啊！如果是仅仅公义的话，我们被灭绝了，不是惩治的。从宽惩治是恩典。OK。好，第二，被神赦免的人才能亲近神，被神赦免的人必须亲近神，我们必须要亲近神啊，这是雅各书所说的，你们亲近神，神必亲近你们。那个你们亲近神的先提条件，雅各的对象是指那些的信徒的，神已经拣选他，已经给你恩典了，所以你们要去亲近他，是这个互动的关系。第三，神以永远的爱救赎以色列，神以永远的爱管教以色列，管教是他永远的爱啊！如果我们在地上如果不被神管教，那就麻烦了啊！他还管教我，他是永远的爱我啊，以那个爱来爱我的。好，第四，先知因为将来的拯救得安慰，先知因为当下的弃绝受痛苦的。那对于耶利米来讲，他知道上帝将来会拯救的，但是当下的这一批人，他明明的看见这些人会被上帝弃绝的， 那个是很痛苦的，因为在先知的这个时代，他自己所看见的人很多是他的本族本家的，是他的亲人，然后看着这些人就是这样的硬的景象，然后就要下地狱的，这个耶利米是很痛苦的，那个非常痛苦的。那对以色列的拯救，神的那个将来的永远的救赎，那他会得安慰，民族性的啊，那个会的啊，自己得救他也是受安慰，但是周围的人他是有痛苦的。 OK， 这是先知的一个状态。第五，神因为公义可以灭绝家族，神因为怜悯可以拯救后裔啊，他因为公义的缘故会灭绝这整个家族的，会的，但是呢会拯救他的后裔。那这个里面大家还记得那个在民数记里面记录的那个大坎和亚比兰哈，大坎亚比兰是全家被灭嘛，啊，好像是全家被灭，实际上他还有后裔的，还有他的后裔存在的啊，后来就有他的这个后裔的，并没有完全的灭绝啊。那个整家的意思是一个总体的概念，但是还有余数的这个存留，这个是有的。Okay。 好，那个可拉哈，可拉的后裔，请大家了解，在诗篇的里面还有可拉的后裔写诗歌呢，是吧？那可拉也是被整家被灭绝的，但是他还有后裔写诗歌。我就说家族性的和余数的和他的后裔这两个都是有连接的啊，请大家这个留意啊。第六，旧约赐下足够的救赎恩典，足够的啊。新约赐下，我也叫更广的救赎恩典，因为就新约的救赎恩典已经把我们外邦人包进去了，更广的啊，这是我们外邦人的好消息。好，那我们就讲到这里啊。那个地图看一眼吧，就是拉玛和这个伯利恒哈，我这边有个地图，这个太小了，有三条红线哈。中间这条横线是这个耶路撒冷，上面是拉玛，下面是伯利恒，所以呢，这个拉玛和这个耶路撒冷八公里，那差不多伯利恒和耶路撒冷也是八公里，所以它是在耶路撒冷一个上一个下，所以这个伯利恒周围孩子被杀，拉玛有哭声，那这个是讲到拉结，便雅悯地的，这个大家就知道一下这个当时的地理的情况。好，那我们就一起祷告哈。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感恩啊！你在旧约的里面就已经预言了啊，知道将来末日的那个方向。你也透过啊耶利米啊，在旧约的那个时代预言了耶稣基督的救恩的降临，让我们这些外邦人在你面前得着这个以色列人千百年所盼望的那个救恩。我们谢谢你，我们在你面前是何等蒙恩的人，愿意我们在恩典的当中时刻的来啊跟随你，也能够在你面前蒙你的悦纳。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